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3月3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华盛顿参加第四届的核高峰安全会。美中之间重要的核能议题有哪些呢？而金正恩主政之下的朝鲜逐渐脱离中国掌控，上周日发布了对美国发起核攻击的宣传视频，而昨天呢，根据报道也这个说要用核武暴风将中国粉碎。习近平将如何与奥巴马总统讨论朝鲜的核问题呢？而除了核项目之外，美中之间还有哪些合作以及矛盾之处？习近平上次的访美行程被认为是失败的，这次是否会重蹈覆辙，还是会扭转情势？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一位是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创办人之一张刚教授，张教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调查记者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黄先生。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第一个话题，我想就来请教一下张教授哦。刚才我们提到说，这次习近平要来参加核的安全高峰会，他主要要讨论的话题是哪一些呢？
这样的啊，因为我不是习近平，所以我不能替他做回答。
是，
但是的话呢，根据中国政府的一贯思维，和一贯对美国的一些考虑，我个人认为的话呢，他可能会在两个问题上谈朝核问题。第一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朝鲜核武器爆炸之后，那么美国需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那么这对中国来讲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所以的话呢，他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和美国要有交易。你不能部署这个，那么我可以做什么？这个他们恐怕是要商谈的。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确确实实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弹对中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昨天这个朝鲜日报发表的这个要用核风暴粉碎中国，太嚣张了，咱们在底下说太嚣张。我想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其实朝核它最大的威胁是中国，对中国，因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能够让朝鲜拥有核武的。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在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上就存在着一个和美国的这个平衡交易和底下的这种的商量，因为它不但对中国来威胁，向东的话呢，它是对韩国对日本，这样对美国的太平洋战略，对美国的亚太局势的平衡也是极大的威胁。那么对我中国来讲的话呢，那直接就牵扯到我们的切肤利益，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我觉得都是回避不了的，按中国政府来讲是不可能回避的。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总是要把自己在外交的政策上要显示出和前人的不同，那么因此的话呢，在联合国决议之后，中国已经决定就是执行，同时投赞成票对他执行这个制裁措施，这种反弹也是预计估到的。但是像这样朝鲜日报登出的这种程度的反弹，我相信中国还没有达到，就是没有超出了中国的预估。那么这种形式的话呢，我估计习近平的智囊团可能会在这些方面会提出很多问题和美国人商量。我想这个是和习近平到美国和这个奥巴马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我按照中国政府的思维的一个评估。
是张教授，我想接着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到说朝鲜这次公布了这个对美国的核攻击的视频，然后刚才我们讲的昨天这个朝鲜日报公布了这个朝鲜劳动党的说要所有党员与劳动者用核暴风坚决的粉碎背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压迫策动，所以这个基本上是针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分析的，是针对联合国的这个制裁决议案而反弹的。那朝鲜是否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一个国家，还是说你用越硬的方式它越会反弹，越可能造成它的流氓行为呢？
其实的话呢，他说的打了核攻击华盛顿那是痴人梦想，因为他的技术力量现在根本就达不到，他能达到这个夏威夷就不错了，他美国这边是肯定达不到，但是打中国确实确确实实在在的威胁。 那么我觉得朝鲜的话呢，这个从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在这个金正日金日成那个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和中国越走越远了，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思想。所以这个尤其到现在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制裁，因此和北韩的这个分歧啊和这种裂痕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至于他是不是吃软不吃硬，我个人认为啊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话呢，他一直游走于他一个动作想玩弄两个大国，他始终采取的是这种策略，时不时的抛出一个这个非常理出牌来玩弄大国之间的东西，他从中来获利。至于吃软不吃硬，我个人认为当他这个民族，当他这个国家确确实实的是饥饿民不聊生，能源短缺，交通外界全部隔绝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某种让步。因为他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政权的维持下去，一种是这个政权的崩溃。那么中国他现在预估中国呢并不希望他的政权崩溃，而美国的话呢是希望他的政权崩溃。他在这点上我想他有他自己的估计，因此的话呢他对中国这种或者是软硬兼施这种事情的话，他会有自己的一个底线和度，尤其是对中国他会有度的，他顶多是内部讲一讲，但是公开他不会的。
是，
这是我个人认为。
谢谢张教授分析。我们现场有几位观众朋友，我们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请教赵云先生一个问题哦。刚才那个张教授也分析了这个金家三代这个祖孙父子越来越脱离中国的掌握，那美国是否因此不信任中国处理朝核问题？
我觉得说中国政府能够掌控金家三代这个词，我并不认同，因为从这个所谓的抗美援朝开始，其实不是中国政府在掌控的，是苏联在掌控的。苏联让他打他就打了，中国只是被动地裹进去了。那么到了这个毛时代以后，邓开始疏远这个北韩，那么他的有自己的想法，包括你北京奥运他也不支持你啊，是吧？你说掌控他，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到了后来胡时代江时代也是跟他若即若离的，到了胡时代通过巴基斯坦给了核技术才有一点点掌控，就是天安舰事件和延平岛事件，这是胡一手操控的，在这个世人面前造了这么两个悲剧。那么现在到了这个习近平时代，第五代的时代，习近平从一开始就远离他，而且这个越来越远，现在包括这个联合国制裁，中国政府都已经站出来了。所以说中国政府能掌控他，我不太相信这个事儿。你现在已经看他今天已经叫嚣了，说我要用核力量把中国消灭了，这怎么能是掌控？掌控他绝对不敢说这个话嘛。所以说这个观念上我就觉得不对，这用这个词就不对，就有一点点胡那个时代，因为他给核技术所以他能掌控他，不给核技术不给钱我根本不听你的，他就是利益，你给我钱我就听你，不听一会儿再不给钱了不听了，就这样。所以美国这边说认为中国是否掌控的这个事儿，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好的，谢谢赵先生的分析。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王先请说。王先您好。
嘉宾你们好。其实我觉得刚才啊，咱们有位嘉宾提到了，就是说对这个北朝鲜啊，是美国是希望他北朝鲜这个政权崩溃的。既然美国希望他崩溃，那为什么美国不出兵呢？或者美国支持韩国出兵啊？既然可以趁着北朝鲜核力量不够发达的时候，现在早打要比晚打要好。没断吧？
没有。王先请继续说。
所以说为什么韩国人，我觉得VOA是不是可以考虑请个韩国人，就是韩国电台的一些记者或什么可以通过翻译我们跟他们沟通一下，统一后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是威胁还是不威胁中国。所以如果中国，我只是一个中国老百姓，我不是中国政府官员，就是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统一，但是统一后的朝鲜半岛能不能威胁中国的利益，就是说如果统一后如果美国撤出这个朝鲜半岛的话， 韩国能够和我们和平共处，那就让北，那就像朝鲜半岛统一消灭北朝鲜的这个政权，让北朝鲜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不更好吗？好，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观点是，朝鲜的核问题实际就是美国和朝鲜他们是没有沟通的话，组合是拿着是韩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话在开玩呢。他是他这和韩国的话联盟，他只是一个钓鱼的高手，并不让你韩国自己有自己的民族决定，他只能的话说是通过的话造成地方紧张，才是美国最大的利益，才能控制住整个全球。还有美国是考虑到全球的霸权利益，说朝鲜的核问题，说一步一步不都是美国逼出来的吗？中国的话在和的话朝鲜的关系只不过是国与国的关系，而美国的话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日本、台湾和韩国，他不得在控制他们的话国家的利益的话，他都始终他在掌控，而中国没有控制过任何一个国家。你比方说他在搞民主，你说西方就现在整个的话中东美国的话是不是的话那种的话天天死人，是不是的话在美国的话阿拉伯之春造成了今天这么大的人类灾难。说核问题呀、必须的话说习近平的话和奥巴马应该坐下来应该谈一谈。
好的，
到底海洋里漂泊的应该是的话潜艇，还是说的话漂泊的话是应该是渔船？
好的，
如果的话说是咱这么的话搞核武器，人类的灾难是在美国这种历史形态下。
是，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我们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待会请嘉宾来回应一下您的看法。我们最后请江西的刘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刘先请说。
喂，你好啊，我觉得谈朝鲜这个政权何时崩溃，不如谈那个中共这个独裁体制它何时崩溃。我认为中共这种独裁体制崩溃了，那么朝鲜它的这种集权体制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有一句话不是说，这个革命只能发生在相对于暴政较弱的国家，像朝鲜这种是完全独裁的体制，我觉得它发生崩溃的可能，或者从它自身瓦解的可能性都是很小的。它如果即便它崩溃，也只有通过外部的力量。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它就是一种相对威权主义的国家，那么它这种国家的内部这种矛盾冲突，以及这种人民对于这种统治的这种义愤，它是存在的。那么我想奥巴马他这个总统，他如果有里根一半的强硬的话，今天的中共就绝对不会是这样。里根当年在这个在德国柏林墙就说了一句，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那面墙，柏林墙应声而倒。奥巴马他对这个共产主义根本就不是很强硬，所以我认为美国总统或者是说美国官方可以对中国人权以及这个民主自由更进一步的支持。
好的，
更进一步的关注，更进一步的对这个共产主义进行这种压力的话，我想这个会更好的。
好的，谢谢江西刘先生。那我们现在来请这个张教授来分析一下，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看法，尤其他们三位都对美国的角色抱有非常大的期望。
这个我先想讲一下，就是说从世界大格局而言，这个二次大战之后，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或一个阵营对一个阵营进行上升到武力行为的时候，是比二战之前有了严格的规范，也就是说要通过联合国或者通过某一类的这个形式才能进行。因此的话呢，美国它尽管势力很强，但是它作为单独贸然的作为对这个北韩要进行攻击，我认为也是欠缺法理上的欠缺，这是二战之后的公认，所以这一点应该是理解的。至于中国的话呢，对北韩一直采取这个以前是采取联盟的形式，现在是若即若离，现在是越来越疏远，那么这是也有一个过程。而过去的话呢，同属于一个主义， 一个阵营，一个兄弟，再加上这个所谓的韩战，所以用这个鲜血啊凝成的。后来发现人家北韩人啊根本就不尿你这个，在他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纪念史上能够把你删掉全删掉，他这场战争完全是他们取的。中国心里都明白，但是哑巴吃黄连咽在肚子里。可为什么要这么做的话呢？它核心一个当时和地缘政治有关系，在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和现在科技战争还不一样，那时候地缘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缓冲地带，所以中国需要有这种缓冲地带，这是尤其在这个当时的冷战条件下，整个东部的这个新月形的包围圈，所以有一个北韩的存在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但是现代战争完全不是这个概念了，已经没有什么缓冲地带，现在真是导弹打哪是哪，对不对？没有缓冲地带，再加上的话呢，现在它的这个北韩的倒行逆施，而且越来越肆无忌惮，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对待北韩的问题的话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的需要这次在习近平和美国人在商量的时候要发挥一个很大的智慧，就是说什么，这个北韩的话呢，他是总是拿着这个核弹来叫嚣，但是我们现在要是对北韩进行制裁呢，就是说让他治着他浑身难受，可是呢他又不能够扔这个炸弹，所以这个点我叫做临界点。所以这个临界点需要中美双方的智慧合作，当然了，只要在这个方面的合作，那肯定就会牵扯到交易，而牵扯到交易那就牵扯到一系列的，比如说 TPP 也好啊，南海问题也好啊，台湾问题也好啊。因此实际上这个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呢，核的问题呢，牵扯到中国主要的外交问题，这次都会牵扯到。这那么刚才几位朋友的讲的话呢，这次是中美两国都是成熟的大国，因此的话在处理北韩的问题上会表现成熟大国的智慧，我个人在这点上我是相信的，一步一步逼近解决问题的最合适的方式。
是张海，我再接着请教您哦，因为您提到我们既然提到美国扮演的这个角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奥巴马政府底下愿意坐下来谈，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美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这个声势很高的这个共和党参选人的川普呢，他就说了，他认为说应该就让日本跟韩国拥有自主的核武能力防卫自己，您觉得这样的办法可行吗？
我觉得不可行，完全的不可行。它违背了两条，第一个违背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亚太政策，这因为美国为什么在亚太地区提供核保护伞，就是因为核扩散之后在某种条件下它会失控，所以的话美国一直是对世界各地提供保护伞，而不是怂恿各个地方建立自己的核武。所以我觉得川普在这问题上绝对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亚太地区的各国也不能接受韩国和日本拥有核武，这个历史的教训不但是历史的教训，也是现实的需要。所以我认为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我不知道这个习奥会谈会不会谈到，但是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中国政府，或者作为我来讲，我都绝对不认可这种事情。他这个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热热闹闹，他可以讲这个，他可以获取民众的这个高呼口号欢迎，但是真正美国人在投票的时候，我相信美国人是理智的，不会选这样一位人去当总统。
是，好了，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我们来接丁汉的电话，请福建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请说。
哎，主持人你好，嘉宾好，我觉得这个朝鲜政权啊，现在它存在就是没有什么意义，它现在就是存在多一天就是对朝鲜人民犯下了一种罪恶。然后呢，以后如果说现在这个朝鲜政权它以后倒台了的话，那实现了民主以后的话，那以后我们中国的话就会变得里外不是人了。然后又讲到说朝鲜对中国是一个缓冲地带，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很可笑的观点。你说现代战争 哪里有什么需要缓冲不缓冲的，从美国它直接可以从本土都可以达到朝鲜。然后朝鲜的存在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对我们中国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上面的，就是说是属于这样一个阵营吧，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也没有说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了。好，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好，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福建陈先生，待会请嘉宾来回应您的看法。接下来请山西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赵先生您好。
哎，你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美国是世界人民过去的希望、今天的希望、将来的希望。另外那位辽宁的宋先生满嘴跑火车，我每次发言听见他都像五毛党。谢谢，谢谢。
好的，谢谢山西的赵先生。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魏先生发表您的意见。魏先生请说。魏先生您好。
喂，
请说。
我是辽宁的魏。
哎，
喂，我姓魏。喂，
好，辽宁魏请说。
现在是我吗？
是的，辽宁的魏先生请发表您的看法。
喂，我和你们的观点呢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北朝鲜呢是中共这个地球上唯一的这么一个铁哥们儿，他北朝鲜搞核讹诈呀是为了牵制美日韩啊，你们别听，如果中共一天不支持北朝鲜，北朝鲜一天都活不了。
好的，谢谢辽宁的魏先生。不过魏先生的意见可能跟刚才这个朝鲜日报的报道不大一样哦，因为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文件是说要以核武风暴将中国粉碎的。
不知道。
对，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消息。那这个我现在请教一下这个张教授来回应一下刚才福建陈先生跟山西赵先生的看法。
啊，刚才那个因为这个电话来讲到了，就是说缓冲地带过去就现在是荒谬的，是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呢，根据现在政治的这个进程的发展，根据我们实际的这种状况，所以中国在这30年间对这个北韩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在调整，他们是越来距离我们越远，而且对我们越来越敌视。那么我们的话呢还有点旧情，还拽着点，没有彻底的断。另外一个也是考虑到，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做事情除了讲理之外，我们也讲情，这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所以的话呢，在处理朝鲜朝核的问题上的时候，所以一直会讲，就是说包括这次要谈的话，一定会谈的，就是说制裁朝鲜可以，但是不能损害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正常贸易。你看，一直在外交部在讲这一条。那么这个的话呢，一个是和日本的情，一个是和我们也有关系，和我们的经济有关系。所以刚才那位先生讲的时候，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至于说这个朝鲜呢拿着核弹，就最后一位先生说的，我觉得有点他可能对掌握信息不太了解啊。真正这个北韩，只要你去过或者你知道一些资料的，他已经完全对中国是不 care 的，而且是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和美国直接来进行谈判，而甩开你中国。什么六方会谈，他核心一条他就是要甩开中国。但是美国在这点上还是比较够意思的，讲究国际规则，讲究发挥中国的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这一点上来讲还是不错的，而北韩这条你躲得中国越远，甩得越远，我直接跟美国打交道，这是他希望的。所以刚才那位先生讲的话我不太同意。
是赵先生，我想接请教你，因为刚才一位观众朋友那个江西刘先生也提到了，他认为说这个中国的命运跟朝鲜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他认为美国应该先打击中国，中国如果崩溃了，这个北朝鲜就跟着崩溃了。您对这个看法怎么？
这个事儿是这样，当然地球没有共产主义，那人类的和平就接近了嘛。因为地球主义，共产主义是地球这个上最最不愿意这个被正义有良知的人和这个热爱和平的人所接受的。那中国那个愿意放弃这个共产主义，那当然是人类的大喜事了。我是坚决赞同这种观点，我是非常讨厌马克思主义。
是，那您来看的话，这一次我们讲到美中之间的关系，这一次习近平来访美参加这个核安全的峰会啊、哦，上次他访美的行程被大家认为是很失败的，因为美国一些低调的处理啊，到联合国方面，当然还有访民的这个拦车之类的。你认为说这一次美中之间可能有比较这种迫切的核安全的项目要谈的话，是否他的访问会比较成功呢？
上次失败就是因为在对朝鲜的问题上没有一个非常明朗的态度嘛。如果这次核安会主要就是讨论朝鲜核危机，那么一月份张教授来的时候，我们曾经在这个私下里讨论，就是应该也做过采访，就是应该给这个朝鲜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那个把他的核武力量消掉了。如果一月份他接受了这个我们在网络上讨论，包括这个李伟东那个教授也认为说，那应该把他这个彻底就中美一联手把他就金胖三胖政权就拿下，这个就不会出现他现在这样叫嚣了。如果你看他现在说用核武力量打击中国背离社会主义的什么打压，那他先动手的话，东北三省就完蛋了。这个小孩都知道一个道理，你打架嘛，就是谁先下手就谁就围墙。那中国政府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你如果他导弹一旦扔过来了，就14公里的核试验场，他想发就能发。东三省包括北京、上海，你跑得掉吗？无论你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在里头，李克强都在里头，你出不了他视线范围之内，他根本打不到美国嘛。对呀、啊，这样公然叫嚣，你还在那儿那个跳那个慢三步啊，你还街舞那个大妈街舞呢？那这种方式他不可能，你就得对他强硬起来。你包括美国的 B2 一起上，中国不也有什么什么歼十、轰十之类的？那你就上就好了嘛。他既然说打，那就先打着看呗，对吧？你这么反动的一个封建世袭政权就应该把它拿下。
是，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呢。不过我们接电话来电之前，我再请教赵颖先生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说，这个从巴基斯坦取得这个核技术啊、哦，
这我知道，我被关在安全部的看守所，跟我关在一屋的人，他亲手做了这个事儿，他告诉我是胡锦涛批的，但是后来美国政府发现以后，给江泽民召回，江泽民说。说这个见利忘义，这个要把这个行动以后取消，这是我知道的事儿，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因为跟我关在一屋，我说你为什么被抓进来，他是那个亲手把这个中国的设备倒腾到巴基斯坦去，通过巴基斯坦转到，他跟我说我们接受上级领导，我上级领导是谁，他是胡锦涛。因为没有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有了这段苦难经历我知道的就是这样。现在有没有？我估计是应该没有这样的行为了。但是，这个东西放出去了，已经产生了后果，不是直接对着美国来。你看，三胖叫嚣，中国人给了他东西，最后要打的是中国。你说胡锦涛，你不是犯罪吗？如果我是第五代，我就把胡锦涛抓起来。
赵先宁的那个狱友有提到具体是什么样的核技术吗？
就是生产这样的设备啊，机床啊，因为他你要搞这个搞那个，你得有机床，就把我们那个。中国的设备弄到巴基斯坦，他转运，他没直接给他转运到那个朝鲜。我当年2004年被抓的时候，我一进屋就跟这个人关在一起，那长时间的聊的肯定要说嘛，对，就这个情况。
是的，好的，谢谢赵先生给我们这个进行更详细的说明。我们现在线上还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请安徽的段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把握时间，段先。
哦，你好，我认为那个。美国的势力完全可以解决这个朝鲜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太愚蠢了，蠢的简直没法说。哎，他这个愚蠢削弱了他的这个势力，使他没有能力，他有势力解决朝鲜问题，他没有能力解决朝鲜问题。
好，谢谢安徽段先生，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李先生发表您的意见，李先请说。李先您好，
你好。刚才这个嘉宾说啊，他说你好。刚才这个嘉宾说啊，他说这个中美两国都是比较成熟的大国，在朝鲜问题上，在朝鲜核问题上应该有成熟的这个商谈。对我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但是另一个观点呢，他们说现在这个朝鲜这个战略缓冲地带这个作用已经减弱了。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观点上我和他是有出入的。我就是如果他认为他这么认为呢，我想请问他请教他。美国现在军力全球第一了，他号称一小时打遍全球，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话，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在全世界各地 建立这个军事基地呢，是吧？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呢，说习近平上一次访美是一次失败的访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是有点太拿美国当根葱了？说白了，是吧？美国当然说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地方也有，但是我觉得美国恐怕也有很多地方是有求于中国的。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梁林的李先生。我们最后请浙江的戴先生发表你的看法。戴先请说。戴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我想说呢，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呢，我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啊，应该想尽办法在朝鲜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把这个金正恩政权呢给他颠覆了。要是我们中国一国办不到，可以跟美国联手，然后利益均分，这就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浙江戴先生。那我们请这个张教授来回应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看法，顺便做个总结。
这个缓冲不缓冲，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在现代战争，这个几乎作用很小。但是的话呢，这刚才讲到了各个地方的美国建立军事基地，这是和这个后勤供给系统有关系，和它的攻击出发地有关系，和这个缓冲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做个这个解释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至于这个北韩的问题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它发展到今天，它还会继续往前走，这种的威胁叫嚣不但是对美国、对韩国、对日本、对中国，现在加上了中国，所以这四个国家是它主要的这个和就是攻击的这个对象、叫嚣的对象。那么也是他一贯玩弄的，就是他一个动作要玩弄四个国家，甚至包括俄罗斯玩弄。我们不要掉进他的圈套，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用非常理智的，我就跟我刚才讲的，用一种临界点的智慧来处理北韩的问题，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
是，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最后再请教张刚教授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是研究这个中国军队改革的啊、哦。现在我们看习近平正在进行中国的军队整顿，核项目在中国的这个新的军队计划里面占多大的比重？那周遭的国家是否需要担心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习近平这次的军改和这个整顿军事力量啊，包括战区的部署，整个这个作战体制都发生改变。这个问题的话呢，它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中国现在遇到的国内外的情况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的复杂和严重，这是第一个。因此的话呢，习近平要掌对中国的掌控，或者按照他的路数走，掌握军队是第一位的，这是没跑的。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现代战争要求这个军事的这个作战系统、武器配备，包括这个战略思维，都要跟得上这个现代这个时代的需求来进行。中国是一个地形非常复杂的国家，它的东南西北大家可以看到，从海洋到山地到高地，对不对？到丘陵，那么凡是作战都知道。那么不同的地形，它的武器配备是不一样的，作战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包括二次打击力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习近平做这次军改的话呢，就是在统一使用军力和机动部署外来对抗外来侵略或者某种状况的时候，他是为了这个需要。第一个是为了这个政权的需要，第二个是为了这个需要。那么至于武器库的问题的话呢，核武器对中国来讲是它的重要的战略制约手段，这个是万万不能缺的。但是中国也有一条，就是说中国现在，因为我是一直在讲中国现在是越来越成熟的国家，它会在民生问题和军力的问题之间会有一个比较均衡的考虑，而不像这个北韩是先军政治，什么都不管，我们还不是这样子。所以中国在核武器库是绝对要保障随时能够打击和二次打击的力量，不会缺。 但是这个比重是多少呢？这个比重可能和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和民生它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在这种比例的情况下，我们最大程度的保障这种核打击力量，这是我个人认为。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习近平将出席华府的核安全峰会，那将这个与奥巴马总统讨论什么样的问题，而美中如何来处理朝核问题呢，先告一段落。我们感谢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创办人张刚教授以及中国的调查记者赵岩参加节目。下一段呢，旅居在美国的访民袁建兵将来分享他的经历。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所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